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我在基督里和基督在我里面，啊，这两个一看好像是不是字很相似啊？那很多人也会觉得，哎，这两个好像我都听过，是不是？大家是不是觉得都很熟悉啊？看起来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是两个真理，好，就像硬币的两个面，缺一不可啊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当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，我在基督里，我大家还经常听的，基督在我里面，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个真理，大家是不是都经常听到？那在分享这个真理之前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，就是在我们信仰的这个道路上，我们信主很多年了，而且听了很多的道，知道很多的经文，当然也明白很多的真理，我们知道什么？神爱我，神的爱永不改变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还会忧虑，对吧？神告诉我们嘛，要常常喜乐，可是嘛，我们常常还会什么忧虑、担心，对吧？神告诉我们凡事要感恩，要行道，要传福音，这些道理我们是不是都懂？都懂，但是什么？我们行不出来，我们做不出来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问题？都知道，对吧？说得很好听，但是嘛，能不能做到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，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嘛，却做不到。我不知道现在暑假已经开始了，有没有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？有没有？在座各位家长有没有？啊，我们这上一周我们开始辅导孩子写作业。说实话，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，能不能发脾气？请问大家。不用讲嘛，大家都知道不能发脾气是吗？要温柔，要有耐心，要忍耐。可是实际的情况呢，哇，看到那个孩子那么磨洋过一个题目啊，像我们家的孩子啊，就那么一个算术题啊，要写五分钟，八加九他要算五分钟，你说你的怒气会不会上来啊？奔都奔不住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上一周依然在辅导那个我两个孩子写作业，那个火就上来了，真的一发不可收拾。可是关键是早上我们还在宣告我活着就是基督，结果呢，那天曹大哥跟杜大哥刚好在我们家做装修，两个人都不说话了，因为实在是看到这个情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说也不对，不说也不对，对吧？真的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知道啊，但是做不到。真的，网络上很多那个视频，真的说有些人被气到什么，气到都住院了，那心脏病都爆发了啊！真的是这样子，这是我们很多人真实的写照，对不对？知道却不知道，知道真理嘛，却活不出真理。道理大家都懂。但是什么行不出来，所以知道不等于做到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很多人知道了，但是什么做不到。你看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可是很多时候什么，我们却有一个孤儿的感觉，对吧？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羡慕那些什么富二代，或者什么新二代，对不对？现在新二代，哇，看着他们光鲜艳丽，我们什么非常羡慕。可是我们是谁呢？神说我们什么是神二代啊？神二代好还是新二代好还是富二代好？那肯定是神二代好呢。可是别人反而是什么光鲜艳丽，而我们呢却活得暗淡无光。那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也明明知道说什么，神说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可是常常怎么样，我们不断的嘛在定罪自己，对吧？神说什么我已经掌权了，可是遇到事情呢，我们仍然会忧虑，会恐惧，会害怕，对吧？我们真的知道那些得胜的道理，得胜的机理，得胜的那些经文，对吧？因为基督得胜，所以我也得胜。那为什么我会软弱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有没有想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做不到。所以其实不单单是我们啊，你知道保罗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。你知道保罗说什么？立志行善。我们看经文，立志行善，由得我。行出来不由得我，对吧？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不由得我，什么意思呢？就知道什么是好， 但是我什么？我做不出来，就是什么？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对不对？想要忍耐，却很容易发脾气；想要喜乐，却忧愁；想要爱人，却爱不起来，对不对？想去传福音，有时候就会害怕别人到底会不会接受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说，这是我们在我们信仰旅途中啊最痛苦的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不是不知道，问题是你知道了却活不出来。那问题出在哪里？难道是神的话语没有力气、没有力量吗？还是什么？神不愿意帮助我们吗？其实绝对不是啊！是真正的一个核心是什么？我们拥有了一些知识，可是这些知识只在我们的头脑里面，没有转化到什么？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大家应该知道，知识不能造就我们真实的属灵生命，知识不能造就属灵的生命，因为什么？他只把那个真理停留在这个知识层面，停留在我们的脑袋里面，而没有什么扎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所以我们都懂，却活不出来。但是感谢主啊，你知道神借着保罗，保罗他没有停留在罗马书里面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是什么行出来不由得我。你知道保罗什么？在后面神给他一个启示，神亲自什么开启他，让他看见一个什么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啊，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。而这个奥秘呢，其实就是什么一个秘诀，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什么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让我们凡事兴盛，对不对？身体健康，正如我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他要让我们怎么样在地如同在天啊，他要让我们怎么活得得胜有余啊，不仅要有鱼啊，还有虾有海鲜啊，各样都是，知道吗？这是神的心意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那这是一个什么奥秘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，来我们一起读啊。在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圣徒显明了。好，有一个奥秘在过去什么是隐藏的，现在是显明的。你知道一说到奥秘啊，我们名词解释什么叫奥秘，我们通常能理解是什么？很神秘，很深奥，对不对？好像不容易让人搞明白的，什么一种好像一种不容易懂的，我们叫什么玄学，是不是？但是嘛，圣经里的奥秘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说嘛你永远不知道，而是什么奥秘过去什么是隐藏在神的心里的一个计划，那现在呢借着启示显明出来了。所以简单来说嘛，在圣经里面的奥秘是什么？过去什么是隐藏的，现在是显明的。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，什么历世历代所隐藏的真理，就是过去啊连几千年，连大卫可能都不知道，以利亚也不知道，所罗门也不知道，连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什么神的朋友他也不知道。那这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奥秘呢？我们一说到奥秘，你们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可能我们想到是什么？哇，主什么时候来？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天堂是什么样子的？哇，天使是怎么样？我们第一反应想到都是这一些。但是什么？保罗给我们一个什么终极的答案，在新约里面最大的一个奥秘啊。我们一起来读啊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你知道这段经文啊，基督在你们心里，原文是什么？基督在你们的里面，这就是神最大的奥秘，你知道吗？在原文里面，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因为心里有时候我们觉得只是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啊，在我们的里面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基督在哪？在我们的里面。那这是旧约啊所有圣徒梦寐以求的，而且是从未经历的恩典。你在旧约时期，神是住在哪里？我们看圣经就知道，神住什么？住在会幕里面，对不对？后来神住在哪里？圣殿里。所以大卫啊，所罗门为什么要建那个圣殿？所以神有时候什么？是会降临下来，有时候神会离开。所以那时候人要怎么办？人远远来敬拜。所以大卫的祷告，我们都非常看，我们看大卫那个诗篇的祷告，常常是什么？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主啊，我仰望你，对吧？主啊，我 等候你。大卫是不是这样经常这么祷告，对吧？很多时候我们也模仿这样的祷告，甚至到现在我们也把这些祷告词嘛都变成歌来敬拜，是吗？真的是又在旧约里面，那必须什么？又等又求又期待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外面，所以我们人要什么呀？要不断的去呼求他，要不断去什么等候他，要不断的去仰望他。这是旧约人与神的相交的一个模式，沟通的一种模式。但是在新约呢，在今天一切都改变了。你知道保罗告诉我们什么？神不是住在什么人造成那个建筑物里面。很多人认为什么？神就是那个教堂，有个十字架还教堂。今天神有没有在这里？问大家，也在这里，对吧？神不是偶尔降临，而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的嘛，神在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基督是不是神？基督就是神。所以今天什么？神在我们的里面，对吧？在我们每一个重生人的人里面。所以圣经才会说啊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对吧？神的灵要住在你们里头，对不对？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啊，对吧？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借着主耶稣十字架完工，借着圣灵的内住，今天什么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哇，这个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真的是跟旧约，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啊！真的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，这不是一个概念而已，是今天什么神在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等不求不期待，不是在这仰望主啊，等候主啊，那个呼求主啊？因为什么？今天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意味着什么？就基督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，基督的智慧，对不对？基督的能力，行神迹的大能，创造的大能等等，全部这一切已经什么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。运行在哪里？神能照着运行在哪里？在我们心里的大力。有没有看到？在我们心里的大力。运行在哪里？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为什么大力能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呢？因为什么？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对吧？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也代表什么？万有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来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哥罗书八章三十二节，来，一二三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对吧？我们拥有了基督，我们就拥有了万有。这不是一个，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说吧，白纸黑字是有圣经依据的，对不对？当你拥有了万有，拥有了基督，就等于你拥有了万有。因为什么？万有都是什么？本于他，归于他，属于他，对吧？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。所以今天什么？我们还需要吗？呼求主，等候主，仰望主，还需要吗？这样的祷告，你不是说他错，只是什么？他还没有看见这个真理，还有什么？还活在旧约里面。所以今天什么？我们在求的时候表示什么？我们还是什么？从外往里抓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有了基督，我们就拥有了万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说什么？因为有，不用求，只要留。九个字，来，一起说：因为有，不用求，只要留。对，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万有也在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什么？我们要把它什么释放出来，那么涌流出来，是不是？把万有涌流出来，创造出来。那如果我们还求，说明什么？我们没有嘛。所以证明什么？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个奥秘，对吧？所以如果还在求，我们不是说它错，只是它的启示水位还没有在这里，对吧？但是今天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保罗看见什么？拥有了基督，就拥有了万有，对不对？ 这是旧约圣徒不能领受的。因为什么？在旧约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，基督还没有什么，还没有出现，所以奥秘就没办法显现。但是今天呢，在新约里面，基督什么已经显现了，对吧？我们借着基督也在基督我们重生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来领受，完全来经历这个恩典啊。那么在基督在我里面，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啊，我觉得也是最福音最震撼最能改变我们生命的一段经文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啊3:4啊，真的，你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它有更深的一个含义，就是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读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啊？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这真的划分了宗教和信仰的区别啊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大家认真去想一下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圣经有没有讲基督要帮助我们的生命？有没有讲基督要改善我们的生命？或有没有讲基督要修补我们的生命？没有啊，他讲是什么？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哇，这句话真的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这句话我以前听了无数遍，可是当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，基督就是我的生命，什么意思呢？当你真的去思考他的话，你整个信仰真的都会改变了。什么是生命？很多人生命是什么？认为生命就是让人家活着，但甚至你讲生命不单单是活着，你在生命里面是带着什么那种能力的，带着本质本性本能的。那生命决定了外面一切的表现，生命是带着什么？生命的能力是有生命力的，不是努力以后你才有，而是因为什么？你有了这个生命，你自然而然可以什么活出这个能力，对吧？就像一只鸟为什么会飞，是因为什么？它天天祷告祈求，天天读经，说我要飞我要飞，天天宣告我要飞，它才飞起来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什么？它的里面有鸟的生命，而鸟的生命什么本身就有飞翔的能力，所以这个飞不是它努力出来，而是它生命的本能，对不对？鱼为什么可以在水里游？是因为报了游泳课吗？啊，不是嘛，对吧？因为它有鱼的生命，而游泳就是它生命的本能，本质本性本能，这就是生命的意思，对吧？所以同样基督今天同样的道理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为什么我们可以爱呢？不是因为什么我们努力去爱，而是因为基督本性就是爱，对吧？为什么我们能可以得胜呢？是不是我很厉害啊？我练武练得比较厉害，说我比较厉害，不是的，是因为什么？基督本身就是得胜者，而这个得胜者现在在哪里？在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可以饶恕呢？我们可以不发脾气呢？是不是我们的忍耐比较有生命比较有量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什么？基督是充满恩典充满怜悯的，而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可以活出圣洁，而是因为什么？基督本身就是圣洁的，而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啊，我们不是要努力去模仿基督，以前我们真的会觉得我要去模仿基督，不是的，而是什么？那住在你里面的基督借着我活出来。所以千万不要说我要活得像基督，而是什么？基督借着我活出来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区别？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我那个生命不是我，我已经没有生命了，我什么？我那生命是属亚当的，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同死同埋葬了。而现在什么？是基督的生命，一个全新的生命，这才叫重生啊！这就是重生的含义。好，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，不要在字面上去理解，真的要看到这个属灵的含义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才会说什么？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，来，2:20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，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那不再是保罗，那是谁呢？那是谁？大家一起说，是基督嘛？哇，大家太好了，大家都懂了，今天的讲道可以结束了，大家都知道，真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保罗启示，他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对吧？因为保罗清楚的知道，那个在亚当里的保罗 在亚当里的我，那个属人性的、属土的，我们常常说所谓的那个什么老我，已经什么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同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什么，你上十字架一定会怎么样，会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就是什么，同死同埋葬，同样以后我们也要同复活，对不对？死了就变成没有了嘛。所以以前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什么，我要活出基督，我要努力，我要改变。大家没听到我，我全部的焦点，全部的中心是哪里？我要活出基督，我要努力，我要改变。大家没看到，都是我，对吧？我们想用亚当里那个旧的生命而活出基督全新的生命，那这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就像一只猫，你可以让它在空中像鸟一样飞翔吗？那不能的嘛，因为这整个生命的种类、源头、本质完全是不一样的。这只猫不管再怎么祷告、再怎么努力、再怎么练习这样子拍两个脚，它也飞不起来，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物种。所以如果你想用亚当人性的旧生命而要活出基督全新的生命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道理很简单，今天我们训练一只猫，我把它训练了10年，要把它训练成一只狗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的。同样的道理，今天神借着基督，神要训练我们，训练成基督的生命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不敢说。一样的道理，不可能的，对吧？神不是要训练我们，神是什么？把基督的生命直接给了我们，不是我们的生命，而是基督的生命。好像有点绕口啊，但是你认真去想一想，不是我们的生命，是基督的生命。这个主谓宾是不一样，主语是不一样，是吗？是基督的生命。所以神不是训练我们成为基督，神是什么？把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这次是福音哇，最大的一个转折啊，对吧？以前我们过去我们是问的说，我要怎样才能活得像基督？但保罗什么？他说不是我，不是你在活，而是谁在活？那是基督在活。如果是我要活，那一定是失败的。但如果是基督要活，那一定是什么？是得胜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基督是他自己的生命，那他一定会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。阿们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基督在我里面，他强调是什么？强调是生命。基督成为我的生命，那我与基督什么？同种同名同生命，对吧？所以重生的我们是属什么？属神的。我们可以说嘛，我们是属神族的，而不再是属人族的。不是属人的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嘛，不是属土的，乃是什么？属天的。不是属亚当的，而是属基督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神族王者？完全没有错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什么是属神的，属神族的。那我们不是什么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乃是什么从神生的。阿们。所以信仰最大的一个翻转，真的，我们不是努力活得像基督，而是基督借着我活出来。其实这就是保罗这个终极的一个看见，也是他生命翻转的一个关键。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在基督里和我在基督里，他强调的点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在基督里强调是什么？强调是这个身份，解决了我是谁。而基督在我里面强调是什么？强调是生命，解决了谁来活。再听一下，我在基督里强调是身份，解决的是我是谁。而基督在我里面强调是生命，解决了谁来活。所以身份定义我是谁，而生命决定谁让我去活。好，身份决定了谁借着我来活，有点绕口啊。生命决定了谁借着我来活，好，对吧？因为不是我那个生命，而是基督的生命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在基督里和我在基督在我里面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啊，我在基督里面，我相信我们都比较熟悉，对吧？他强调是什么？强调什么？我的身份，我是谁，是吧？所以圣经里出现很多的经文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对不对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，对不对？我在什么？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。有没有看到很多的经文，对吧？其实反反复复在基督里这四个字，它核心指向什么？指向我们全新的一个身份，一个属天的一个地位。它强调什么？是我们的身份啊，在基督里强调是我们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什么？我们就与基督什么同？我们圣经讲，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埋同死同埋葬，对不对？讲的我自己都有点绕口了。关键是嘛，就要我们把它给分清楚，在基督里的意思强调嘛，就是身份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神看我们的眼光不是看亚当里的救我，而是看基督里全新的一个生命，对不对？基督什么是义的，所以我在基督里我也被他称为义。基督什么是门父所爱的，那我在基督里我也是深深被父所爱的，对不对？那基督是神宝贵的儿女儿子，那我在基督里我也什么成为他宝贝的儿女，所以我来说我们是什么神二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啊。所以我们关键一个点，在基督里强调是我们的身份，这个身份跟我们外在的表现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身份其实也代表一个什么？代表一个得救。所以今天我想问你啊，今天你不祷告不读经，你可不可以上天堂？可以，对吧？可不可以？怎么大家都不敢说？那可以的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你的身份永远不变，对吧？当你重生的那一刻，当你信主的那一刻，你的在基督里的身份是永远不变的。不读经不祷告仍然可以上天堂，仍然可以拿到这个门票，对吧？上天堂的门票。但是基督的信仰只是为了让我们上天堂吗？大家想一想，如果只是为了拿一张天堂的门票，我觉得牧师在受洗的时候在水里给你多按一会，你就可以直接上天堂，直接拿到门票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神还要让我们什么活着嘛，在地如同在天，还要让我们什么硕果累累，对吧？所以不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得救一个身份，还要什么让我们在地上在地如同在天啊，要让我们硕果累累。我常常开玩笑啊，我说你们是想开着拖拉机苦巴巴的上天堂，还是想开着玛莎拉蒂风风光光的上天堂？大家想哪一种？那肯定是第二种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不能说只要身份我得救就行了，然后什么这一辈子就可怜兮兮的哇劳苦重担上天堂。 No， 这不是神的心意。神什么要我们凡事兴盛，对不对？在地上要么要硕果累累。所以这就强调什么？基督在我里面，强调这个生命的重要性。好，所以救恩真的是好像是个双向的，我进入了基督，身份被更新了，而基督进到我里面，生命被替换了，对吧？神不再是远远的在天边偶尔帮助我们，而是什么？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什么随时的供应，随时的帮助，是我们生命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用可能我们用现代这种比喻比较容易来解释啊，就像手机跟充电器，对吧？我在基督里就相当于这个手机归属于什么？归属于这个主人，他有什么？主人有这个使用权，身份已经确定了。而基督在我里面就相当于这个充电器，持续的给这个手机充电，源源不断的供电，对吧？如果这个手机再高端，当它脱离了电，它才会怎么？很快就黑屏嘛，就会停机嘛。所以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什么？我们永不中断那个属灵生命的来源，就是我们属生命的源头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在基督里和我在基督里，这好像就是两条腿一样，缺一不可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说了，缺一不可， 真的是缺一不可。因为你把，如果你只懂得身份，那你不知道这个生命内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常常会说什么，我知道了做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是只讲这个生命，不懂得这个身份的重要性，你怎么样，你常常会定罪自己啊。你为什么靠自己在挣扎？好，所以两个真理一定要什么结合在一起。那它确实也是在一起的，对吧？我在基督里告诉什么我是谁，确定了我的身份，而基督在我里面告诉我什么我为什么能活出来。前者给了我生命，后者给了我生命，对吧？这是连在一起的。身份让我们什么，让我们站稳，而生命呢，让我们得胜。阿们。这样大家听清楚了没有？真的听清楚啊？我也是绕了半天，好像没绕明白。其实就简单的，在基督里和基督在我里面。在基督里强调就是身份，基督在我里面强调就是什么？基督的生命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好，所以现在大家是不是特别有信心啊？那回去以后会怎么样？可以活出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吗？必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实总是不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真的今天什么我们都知道了，大家认真回去再想想，在基督和我在基督这两句话的意思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听讲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哇很有信心，讲的真的是对，但是一回到家里面呢，一看到那两个孩子，对吧？那两个熊孩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到一个在家里那么一点点那些老婆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马上又什么又被打回原形了，对吧？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份失效呢？是不是基督的生命没有能力呢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什么？我们没有扎根，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，对吧？它不能只是一个道理停留在我们的这个脑袋里面，而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扎根，对吧？我知道圣经里面很喜欢用一个比喻，叫什么种子来比喻，对不对？一个种子种下去了，那它长不长大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不就跟它的什么根有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才说什么那个有个叫什么圣经里面一段经文啊，我们重生不是由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不能坏的种子而生，对吧？不朽坏的种子而生，对吧？所以圣经里面什么，我觉得种子最能说明生命。今天神放在我们里面啊，是什么？它不是一个什么宗教的一些规矩啊，不是一些行为标准，而是什么？一个生命的种子。那我就问大家，当你看到一个苹果的种子，那它有没有那个苹果树的能力？有没有？有。它有没有这个长出苹果的能力？可是它就这么小啊，你看得见吗？你为什么说有？你看见了吗？对吧？相信，因为这个生命就是在里面嘛。苹果的这个生命，它什么？等它长大结果了以后，你就能看见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样今天也是如此，基督像一个种子，神的比喻什么？把基督比喻成一个种子，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种子一样，现在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所以得胜的能力有没有？智慧的能力有没有？创造的能力有没有？属灵那所要结的十二个果子，忍耐、和平、喜乐、平安，那些有没有？那些能力都在我们的里面了，对不对？那关键是要什么？要什么？要长大，要成熟才可以结果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树如何长大呢？先要怎么样？扎根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个树长得多高，不是看它树枝树叶，而是看它的根有多深，对吧？树根扎得越深，这个树才能长得越高，对吧？这我老乡嘛，在福建。你说现在你知道什么是台风的季节啊？你知道台风可能就像我们美国那个叫飓风一样，很可怕的。我们这几天天天又说台风来了，把人都可以刮起来啊。所以一场台风过后，你看马路上那些树倒了一片。但是什么样的树会倒呢？都是那些小树。你看那些十年的大树啊，屹立不倒，不管那个台风是几级的，它都不倒。但是什么？那些小树都倒了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决定一个树能不能站稳，不是因为外面的风暴的大小，而是什么？这个树根扎的有多深。所以今天也是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， 不是没有风暴，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有风暴。我像在座各位都有不同的风暴，对吧？家庭有风暴，工作有风暴，身体有风暴，甚至什么，我们经济也有风暴。但真正决定你能不能站立得住的，是不是外面风暴的大小，而是什么，我们扎根有扎得多深，对吧？如果根扎得越深的话，当风暴来临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有平安的，你是有喜乐的，因为你知道你不是你在面对，乃是你里面的基督在面对。不是你说我，不是说我行我人，乃是什么，基督行基督人。阿们。但是很多同样是风暴，但是根扎得不深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什么，我不行我不能了，对不对？开始什么就会抱怨，神在哪里呢，对吧？神怎么不来帮助我呢？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同样的环境，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环境，面对的反应的那个情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就看嘛，这个根扎得有多深，对吧？所以扎根就像一件基本功一样，对吧？很多人看我练武术的，看我在台上表演，哇，觉得很厉害。所谓什么，台上什么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对吧？是真的。和一动作，你看我很简单，我随便做一个动作，你就能看出十年的功底跟一天的功底，对吧？就一个摆头，哒，你知道我这么一个动作，让我的学生来做，我就能看出那就是一个月的功底。而我就为什么能看出十几年的功底？因为这个动作不断练习啊，所以我那哒一出来，那就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很多人都不好看我在台上跟台下两个人。有一次我表演完走下来了以后，然后说，哎，那个人表演的不错啊，然后那个人是谁啊谁啊，哎，我说这不就是我吗？是吧？完全不一样的啊，真的衣服一换完全不一样。那真的就这样，那就是基本功。因为到台上你就要把那十几年的基本功全部表现出来，那台下当然就不需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基本功扎不扎实重不重要的原因，对吧？所以要扎根。那说扎根如何扎根呢？怎么扎根呢？其实什么，就是要去操练。我们什么，越操练你就什么越熟练，越熟练你就越老练，对吧？大家想一想，操不断的操练你才能熟练，熟练完以后你才能老练，对不对？老练才能成为生命的本能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，我们不可能说听一篇道啊，哇，就生命就马上改变，哇，聚一次会，哇，我们的生命马上就成熟了，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，大家听好，重生啊是一瞬间的，但生命的成长和成熟是需要什么，不需要时间不断去操练才能长大才能成熟。阿们。大家听懂吗？对吧？所以真的不断去操练，就像一只鸟一样，它操练摇这个翅膀，它是为了它才能变成鸟吗？它不是的，它一出生它就是鸟，但它为什么要不断的 摇翅膀，对吗？训练它生命的能力啊，它已经有了这个能力，但是什么，它需要操练释放出来涌流出来，对不对？就像老鹰一样，对吧？当风暴来临的时候，你看麻雀是怎么样，风暴一来它躲起来了，而老鹰呢展翅上腾，因为这个风反而让它飞得更高，对吧？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在这个属灵生命里面一样，面对挑战，对吧？我们怎么样，神有时候真的是让我们要飞得更高，要给我们得更大的一个赏赐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要记住啊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啊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怎么还没有改变呢，对吧？神不是说已经把所有的都放在我的里面吗？那为什么还没有展现出来呢？就是什么，你需要成长，需要成熟，那才能怎么样，才能结果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，我们常说要扎根就是操练，然后操练不断的操练。如何操练呢？再讲具体一点，如何操练呢？我觉得新本性的教导很好，它有一个词我们叫向自己传道啊，其实向自己传道就是什么，向自己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好像要可以跟别人传福音，其实你首先什么，要向自己传福音，对吧？向自己传道，把这根什么扎住，对吧？而你每天真的是像我们今天，我教我们最近很多人都在读那哥罗西书啊，每日灵修，我也是，我也天天在打卡，对吧？带领我国内那些那些我弟弟妹妹他们也是天天打卡。你知道，当你天天去宣告，是天天什么 就是在扎根，扎根实际上你就天天在成长，你的生命就不知不觉已经什么成熟了，所以你外面什么就可以接住这个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这样子，生命什么真的是需要去流动的。很多人什么，当你不断的向自己传道完以后，你就什么，你就会主动的向别人去传福音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传福音啊，就感觉哇是一个任务啊，是个压力啊，是一个要求啊，其实不是的。当你真正你认识到你里面的生命，你天天向自己传道，你知道传福音什么不是一个勉强的，而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啊、嗯。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有两种水，叫在那个以色列有个叫什么死海，死海是什么，它水只进它不出啊，对吧？所以就什么，你死海里面是没有生物的，对。但是还有个海的嘛，叫加利利的海，那完全不一样的，这是什么，活水是涌流进来的，而且不断的流出去，所以滋养了万物。所以生命什么是在于流动的。只是真的上个星期啊，我真的就听到那个朱莉安那个见证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对吧？他当时也说了，他说他那个弟兄说已经是肺癌晚期了，他当时也在想要不要跟他去传福音，但是什么他也犹豫了，哎，万一我跟他讲他不接受，万一我跟他讲他听不明白，他也有很多的顾虑。但后面什么，他随灵而行，他就跟他分享了神的福音，而且还带那个弟兄就是做了决志祷告。然后第二天我也听他讲，第二天这个弟兄就走了。那这个走他去哪了呢，你知道吗？他去天堂了，去那永恒，用那去那个美好的地方啊。真的就这个机会，你给了他永恒的一个改变，永恒的一个生命啊。所以以前我就觉得传福音，我也不好像大家都说要传福音，我也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传福音。但是昨天听那个见证以后，我真的觉得那这不是说一个要求，一个责任，那不还不单单是救命，是改变一个人的永恒啊。那真的是，这不比医生真的是还重要。一生被永，不是一生，是永恒被改变啊，是人生在世。说实话真的是多跟，其实再怎么样多再怎么少，早晚我们都要去那个地方。但是真的当他改变的时候，他在天堂跟他相见的时候，那他多开心啊。但是如果你错失这个机会，如果他在那个下面，你说他看到你会怎么样，你甚至真的会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曾经不给我传福音呢，对吧？所以今天也是，我们传福音真的不再是一个要求啊，而是你知道什么，基督来到世上是什么，就是为了传福音。所以当你真的越看到你里面的基督，你自然而然的就想跟大家去分享，对不对？你向自己传道的时候，这个水自然而然什么会涌流出来。所以传福音是个自然而然的事情，对吧？它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任务啊，因为什么，生命是要流动的，越流动就越富足，越流动就越有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老婆说，我们有一个什么，神给我们一个什么非凡的生命，但也给我们一个超凡的使命。而这个使命是什么，就有责任的，这责任就是什么，把基督给传扬出去，对不对？把基督的生命传扬出去，把基督给见证出去。哇，那真的是，这是改变一个永恒啊，不是改变一个人一生了，而是改变永恒啊。就传福音真的非常的重要，所以真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随时真的去传福音啊！因为真的，这真的是个太，叫怎么说，叫太有意，这不能说，真不能说太有意义的事，太重要的一个事情了，就去传福音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就简单总结一下，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啊，这 PPT 都有点不知道放到哪一页是吧？那个。Michael 大哥为难了。好，我跟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我今天所讲的，只讲了很简单。基督信仰我们最大的一个奥秘是什么？就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要努力变得像基督，而是什么？基督已经在我的里面了，成为我的生命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还在问说，哎呀，我要爱，我要怎么爱，对吧？我要饶恕，但是我做不到啊，我要传福音，但我没有勇气。当你还在说我的时候，什么又变到我们这个老我的模式里面呢？所以今天什么，我们要对齐这个真理，对吧？认定这个属灵的真分是什么，基督借着我而活出去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，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的一个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，不要再说什么我不行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因为你这样说什么还是在看老我，而你应该看基督，我行我有我能，就像灵魂三问一样，我是谁，我活的就是基督，我在哪里，我在基督里，我拥有了基督，我就拥有了一切。阿们。常常跟自己灵魂三问，对吧？在基督里解决了我的身份，那我得救了，那我不再定罪了，那我什么有永生了。但是什么，基督在我里面给了我生命，那我知道我如何活出来，我有能力活出来。阿们。所以就讲这两个点，好，就分享到这里吧。好，就这样，好，谢谢大家。